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星期二的节目，也是729，这三个数字对大家有什么意义呀？今天应该呢，你在收听节目的时候都会告诉你，良友电台今天是我们76岁的台庆呢，非常热闹，非常的高兴。在这呢，我们要一起数算上帝在这个电台当中70多年来的恩典啊，真的是一件呢非常开心，还有呢是充满着意义的一个生日，对吗？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是一个人呐、那这位76岁的肢体呢，他还是怀着一个很年轻的心，还是怀着梦想前进，还是没有停下脚步，依然都在呢跟随着神的呼召在前进的。就好像在旧约当中啊，加勒跟约书亚他们还是延续着摩西的这个使命，带领着以色列人呢到处的去赢得土地，还有是要走入他们的应许之地，而且还在祷告着，希望呢上帝可以继续的与他前行，让他的力量可以一天比一天更新。我觉得这个就是良友电台的精神了。那我就希望我们的精神也可以感染大家吧，不要在乎我们多少岁，最重要还是我们的心态是否还是依然跟随着上帝的呼召呢？那么除了要庆祝台庆，今天我们空中辅导还有一个全新的栏目要推出了，就是一个叫做情绪学堂的栏目，将会由我还有宋山老师一起共同主持的。这个栏目很特别的，我们呢将会邀请宋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古典音乐，这些古典音乐可以帮助我们治疗心灵的。当你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了解呢，您的生命也会更成熟的。就让我们今天一起的来收听精彩的节目内容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周姊妹。
你好，
周姊妹，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
哦，好的，牧师你好。
哎，我是老师啊，对，那姊妹，你今天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是吧？
啊，对。
哦，你有没有听过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
我有听过，是一个姐妹推荐给我的。
哦，是，所以您今天打电话来，想
要包括这个电话号码也是那个姐妹推荐给我的那个内容里面。
是。好啊，所以您今天想要跟我们分享是关于您的情绪健康的事情吗？
我现在灵里面常常处于就是后悔懊悔，没有就是信了耶稣，信了十几二十年了哈、没有好好的传福音，一想起来这时候心里就懊悔。
哦，您说您已经信了耶稣十几二十年。但是这个后悔的感觉是最近才有的吗？
对，
嗯，
一直到我现在生病生了两三年了，然后生了两三年之后，我感觉到我上帝可能不用我了， 因为我信了十几二十年，不好好的传福音给我家，你给我家里面亲人那些老年人，那些老年人都离开世界了，然后我就这样想，我想，我包括就是我就说嘛，我生病了，上帝可能也不用我了，就像那个圣经上讲的，若不结果子，就把它修，就把修理干净。
嗯。姊妹，您说你有这个很怕上帝不再用你了，您以前是服侍主的，在教会当中有没有服侍主啊？
在教会里面，
嗯，
我也没有服侍。
哦，你没有服侍的意思是你信了主以后一直都是你有去聚会？
信了主之后，中间有些年我也参与了乐团里面服侍。
哦，有服
侍过。后来因为生病之后，我就不在乐团里面服侍了。
嗯，是啊，你生病是生什么病啊？可以多跟我们分享吗？嗯，
生病的时候我还以为我没病，后来到医院里去查，查出来又是那个精神。他跟我开的是吃管精神分裂的药，
嗯，
还有就是，双向情感障碍的药，开了两种。
那姊妹，你的家庭是你已经结婚，还是没有结婚呐？
我啊，
嗯，
我今年50岁了。
50岁，但是是有结婚还是没有结婚呢、啊？
我结婚了，我有两个孩子。
哦，姊妹有两个孩子都大了是吗？
对。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个精分跟双向情感障碍的？
我一开始我老觉得自己不会生病的，老觉得没病、
嗯，
后来到医院里去住了院。住院第一次住院回来哈，我上次自己做主把那个药给停掉了，然后就严重了，又第二次去住院，住院回来我是第三次到医院里去住院，然后就是回来之后现在吃药，我现在身体状况，因为药的缘故，我吃药的缘故，身体状况，头脑子里面的状况比以前好多了。
嗯，是，所以现在你已经第三次的去再看医生，你现在吃的这个药对你是有帮助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好，那姊妹就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对，有帮助就好了。因为刚刚听到您说，你以前以为自己不会生病，结果就一下有这个精神健康的问题。你有吃药，但是有停药。不过，如果您自己没有跟医生咨询过就停药呢，这个对你的健康不会太好。现在你再次看，要吃药以后，你就要一直持续的吃药跟复诊，这样对你才会有好转的。因为你停了药，你停了药之后，你的病情就会反复。而且我们都建议弟兄姊妹，有情绪健康的问题一定要看医生，还有要听医生的吩咐去调理自己的身体。我想说，
对
姊妹啊，因为你现在是50岁，你发病的时候是哪一年，什么时候发病？
2023年。
哦，所以其实不太久啊，2023只是几年前的事啊。那现在你发现自己有这个问题，你要持续吃药之余呢，我要建议姊妹，你要做一些帮助自己健康好起来的事情。你要去有一些户外的活动啊。我不知道姊妹平常你的时间你怎么分配的？你平常每一天你作息你是怎么样？有什么事情做的？
我现在吃了药之后，我的膝盖走路没有力量，膝盖啊。走路没有力量，我就是经常现在处于到就是睡，我就在家里面做一些很小的事情，就烧点饭，然后把饭烧好了、 然后给我丈夫把饭烧好了，我丈夫在工地上面干活嘛，给我帮他饭烧好了，然后我就在家里面睡睡觉，我就没出去。
哦，有一些
没力气。
哦，是你以前还没有发病之前哈，您是一个会有出去走动的习惯的人吗？
嗯，对，以前身体健康的时候会有
的，
就是走路啊，出去运动啊都有。
嗯，现在因为这个药虽然帮助了你的头脑清晰，可是它让你的膝盖没有力，是吗？
对。
哦，你有没有跟医生说现在这个副作用？有没有跟医生说啊？
我跟医生讲了，医生讲这个药副作用很小。那可能就是我自己，要注重就是那个饮食上面，能不能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
对，那您觉得你能不能在煮菜的时候可以调整一下你的营养的吸收？您说你要煮饭吗？嗯，
我就吃不下去嘛。
哦，
我一看到饭成为了我的，看到饭菜就成为了我的负担。
怎么说呢？您的意思是看到饭菜你不想吃吗？
啊，对。
这个是你吃了这个药以后才有的感觉吗？
啊，对对对。
哦，那你有没有跟医生说明呢？
我也跟他说了。
哦，他怎么说呢？
他叫我再去看医生。
他叫你持续的复诊吗？就是持续看他吗？
不是，他不是叫我复诊，他叫我去看你到医院去看内科。
哦，内科。哦，想要找一找什么原因，对吗？他的意思，这个不是副作用。
啊，对对对，他一直讲这个不是副作用。
嗯，
他医生也有他医生讲话的道理，他说这个药副作用很小，现在吃药。
哦，那你自己觉得呢？你觉得可以跟着医生这个吩咐去做，试试看内科可不可以找到原因吗？
就是我要去看，必须我丈夫带我去看。我丈夫他也没有时间，他每天要在工地上面做事，他也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心情陪我去。
那你的儿子呢？孩子呢？他们是已经长大了，那他们会不会也可以了解关心一下现在你的情况？
他们也都要工作，他们也没有时间关心我，还有一个人在工作，一个人在上学，我两个孩子。
嗯，他们都在你家住的是吗？他没有，你的孩子跟你
们
都是住在一起的。
都住在一起，都离我们都彼此都相离得很远。
哦，他们是在外打工，在外读书的。
嗯、
哦，
对对对，
是。所以只有你跟你的丈夫两个在家里。然后你的丈夫也要工作，他没有时间陪你到医院去看内科。哦，
对对对。
那姊妹，你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姊妹小组啊、团契啊，这些可以请姊妹帮忙带你一下呢？
教会里有小组，他们都为我每天都为我祷告。
嗯，
他们每天教会里有。教会里，我们教会里有那个，每个星期有进食祷告组。
哦，
他们都为我祷告。
是，
他们为了爱我这个人灵魂的缘故，他们每天都为我祷告。
嗯，那感谢主，是你有这个属灵上的一些关心你的团契小组。如果说在可以，我不知道姊妹有没有一些他们在给你一些的帮助的时候，除了祷告以外，他们真的是可以抽一次时间陪你到医院去做检查的。嗯，
我离他们也很远，我在外面，
哦、
我在外面，他们在老家
啊、哦，
离他们也很远。
所以你是用这个微信跟他们联系的，对吗？
嗯
嗯嗯。哦，那教会生活的话， 那你就没有去教会咯，对吗？
我就没有去教会了，我离他们很远。
哦，你附近有没有教会？你去找找看。
附近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我也没出去找，我在这里。
嗯嗯嗯，这样子哦。那你在外有多长时间了？因为你说你已经信主20年，那个教会是你老家的教会吗？嗯，
对。
哦，那你什么时候离开老家的？
我是一个月之前。
一个月之前才离开，所以现在跟你老家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联系还是非常的紧密的。
嗯，就是微信常常联系，
对对对，
微信联系，他们就能为我祷告。
明白。
其他的事情，他们也没有办法为我做什么了。
好，明白了。哦，那感恩的是，他们持续在这个微信上关心你的情况。现在姊妹可能比较需要的是有人陪你到医院去做检查，再找找看啊，为什么吃不下饭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已经跟你说不是药的副作用了啊，有可能是姊妹一些其他的内分泌的影响啊，也说不定的。那么当然你今天打电话来，我们是辅导热线，我们希望可以更多的朝着一个辅导的方向，可以更多关心姊妹的心灵啊上的情况。我们说人的身体是身心灵互为影响，如果现在因为姊妹的精神健康有问题呢，当然也会影响你的身体，同时间呢您的这个情绪心灵上啊真的也需要去帮助你排解一些你的情绪的。您觉得你吃了这个药以后情绪是不是稳定了很多啊？
嗯嗯嗯，
好。那么我们建议姊妹哈，当你稳定情绪的时候，虽然您说身体上膝盖没有太多的力气，但是还是有一些方法，您可以在你有限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时间，我鼓励姊妹哈，因为呢我们说情绪病的朋友们你要去晒太阳的啊，不能只待在家。晒太阳你也不用说出去用你的膝盖走太多路，你每一天可以用半个小时，你下你的楼下的一些你的附近小区一些公园，你可以坐一坐，坐到这个公园去晒太阳啊，因为太阳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首先你可以做的是这个最基本的让你自己的生活作息不要只是在家里面啊，这个可以吗？姊妹你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吗？
可以可以。
好，那你今天开始你就试试看去公园晒太阳啊，天气好的时候哈，然后呢你可以稳定的去持续做你要做的。不过我也是鼓励你要跟你的丈夫提出，因为你现在吃不下，你的胃口不好，可以的话再去医院检查一次。其实只有一次，我相信呢您的丈夫他可以安排时间的，因为工作都也可以找到一些时间出来。对呀，他可以去跟他的老板说说，因为这个是你的健康比他的工作更重要，对不对？嗯
嗯，
是。好啊姊妹，那么你先试试看这两方向，我们持续的跟你跟进，跟你沟通，了解姊妹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好不好？
嗯嗯嗯，好。
好，谢谢你啊周姊妹，那我们持续为你祷告哈，谢谢你的电话。
孩子好比一棵幼苗，家庭就是包裹幼苗根部的土壤，土壤如果肥沃，就有足够的营养供应他成长所需的养分。
父母好比一个园丁，培育幼苗成长都需要动手松土，按时浇灌施肥，让幼苗茁壮成长。
空中辅导为每位园丁提供一切栽种幼苗的知识和技巧，让我们一起努力为幼苗打造最美好的环境吧。
喂，你好，宋姊妹。
哎，你好，
宋姊妹，你好，我是黄嘉雅老师，你好。
老师好，
感谢主和宋姊妹今天打电话来，想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证，是吗？
嗯，对。
好，那你说说看吧。
嗯，就是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因为是经历了病得医治，所以在我生病的时候，当时原来我也有分享，我跟神祷告说，如果你存留我的性命，那我整个人都全心的服侍他。然后在其实病得医治之后，有很长就半年的时间并没有就是全心的服侍，然后也不是对神有很强的追求，就只是读经，然后就当时有学了一段时间希伯来文，然后学学圣经辅导，但是也并没有完全以神为中心在生活。然后到去年的11月份左右，就反复被提醒，然后也有被神管教的经历，然后我就重新祷告，然后向神去，其实还是会向神求印证，因为觉得如果真的回应神的呼召，会不会有缺乏，然后好像我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就还是说神你给我一个印证。然后神特别特别特别怜悯我的是，就那天反复的都是同一段经文很多很多次，然后我会甚至这样我都会觉得可能是巧合，然后正好有经文的卡片，我就想那好，那如果每一次都是同一张我就去，然后确实也每一次都是同一张，对，然后于是我就开始继续去学辅导，就是艺术治疗相关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施工嘛，就是无论是 logo 的设计还是预备的人都特别特别的合适，然后每一个人我都去向神祷告，然后甚至可能有些人在我觉得神为什么会让我找这样一个人，他好像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那个人会带来很多的惊喜，而且弥补我们团队很多很多的不足，就是创意上的不足，想法上的不足。然后我觉得神真的就在这个过程中也让我感受到神真的是全知全能的神，他监察每个人的人心，在人看来的是一个没有那么优秀的人，但是如果是被神使用的话，他就会有很大的能力
是啊。
然后在每一次就是我们讨论的时候也会有分歧，但是神总会特别的预备。有一次我在听到的时候，先牧师讲说关于顺服，那当有分歧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在不违背真理原则的情况下你去遵从对方的意见。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开组会的时候，他们的意见就跟我不一样，然后我就说哦，那你的想法我觉得也很好，那要不就照你的来。然后不但没有矛盾，反而后期因为我顺服他们的决定，然后发现哦，好像确实他们的思路更好，并且他们更有利于整个团队的发展，后续的与互联网的结合。所以我觉得神真的特别的奇妙，因为我本来会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因为我是团队的领导，所以我一定要控制大家的想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让我明白，如果是做一个这种小的组织者，是真的要像耶稣一样为门徒洗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大的见证，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是更想针对于我们发现要及时信主了，但是好像神也需要借着一些器皿来给弟兄姊妹一些医治，并不会说哦，我一信主然后我所有的曾经的创伤一下都抹平，他们需要真实的陪伴。所以这是我们创建这个的初衷。还有就是我们因为会接触到很多孤独症啊多动症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希望怎么样给他们更多的陪伴，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医治，以及如何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在内地这边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就会有点难实施， 所以当时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求你给我预备一个基督徒的弟兄，然后让我们俩能够一起来做这样的施工，然后能让我们一起做这方面的研究。然后我就是这样向神祷告的。但是其实我除了在教会的青年团体，其实完全接触不到基督徒的。然后但是有一天晚上我有做异梦，然后我能确信它是异梦，一个是因为我原来有做过异梦，然后就看好多这方面的书，另一个就是在我做完异梦之后读经，因为我有每天读经，然后那天读到的经文，听到的讲到就是约瑟的异梦，然后你们老年人要做异梦，青年人要见异象，然后就是神告诉我了，借着异梦告诉我了是哪一个弟兄。但是由于我跟这个弟兄也之前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觉得既然神这样讲，那我就去问他。然后我去问他的时候，他都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个弟兄是我带领，就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读经，但是呢我当时觉得因为很少有青年人愿意去追求神，因为他会读属灵的书籍，那我就给他发了很多这相关的书籍。到后来圣诞节的时候他做了决志祷告决定信主，然后就我就一直其实会给他发一些信息去介绍这些信仰嘛，然后后来也就后来我换教会之后就没有联系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就去问他，然后他还觉得特别奇妙，因为他就是在他做决志祷告前后换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他新的研究方向就跟我们做的这项施工是非常契合的。然后我说那我们做祷告吧，如果你有感动的话那你就来跟我们的团队来聊一下，看看你是否愿意加入这样的一个施工。然后就上周五的时候他就真的来了，然后更奇妙的是他刚阅读的文献是非常契合我们团队目前的需求的，然后这个他们的合作谈的就非常的顺利。对，然后这弟兄也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更加觉得神是很奇妙的，他是全知全能的。然后我就在这里面也会发现说神不单单是要成就一个施工怎样，更多的也在让我们在这些施工当中更多的认识他，经历他，看到他是全能的，然后以及看到我们其实很不足。然后也让我在昨天晚上也在反思，我全部所有的都是神白白给我的，对，所以我也就白白的都给出去。然后而且就是在我们这个施工合作成功，就他同意来一起做这个施工的那天，是我去年3月28号向神祷告的那一天。对，就是那天我跟神说，我全部的奉献给你，然后我所有的事情都由你亲自来掌权，你亲自来带领。然后觉得神还非常奇妙，因为他竟然知道这个日子对我很重要，并且在这一天成就了这个施工。然后我原来有分享我信主之前之后很多我觉得不能理解的经历，我觉得为什么神对我的管教那么的严厉，为什么我要反复的经历死亡的威胁。然后当我去现在服侍小朋友服侍特殊的儿童的时候，是可以真正的感受到，就是可能那些神借着他们给我造成的那些在人看来不好的环境，就像约瑟说的，神的意思本是好的，是为了造就我，让我能够得生命。然后包括到现在其实这一两个月会面对很多环境，就是完全没有办法靠人处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就是安静，然后单单的定睛神，做好今天神让我能做的事情。然后会发现到了每一个神的时间，神会亲自带领我有下一步的路去走。对，所以我觉得特别感恩，也很想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见证，就是神是不会让他的孩子缺乏的，如果我们愿意心甘乐意的寻求他的旨意，走他让我们走的道路，是会真实的经历他，看到他的全知全能。 而且一定是超出自己的所求所想的。
嗯，
大概就是这样的见证。
谢谢你刚刚分享的非常详细的一个个人见证。我想回应一下姊妹的见证啊，首先我听到几点，就是我觉得神很奇妙的带领啊，我也听到就是姊妹，你真的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你是一直很寻求神的带领，就不是说只有自己的想法，而是一直都有看圣经，也有听到。而且你中间讲到一点呢，我想更多的了解，因为你说本来是你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你说你是领导嘛，你是一个做领袖的角色，可是你还愿意顺服这一点啊，因着你的顺服而带来的这一连串这个神的奇妙带领，反而就是这一点，我想更多了解姊妹的心，整个转捩点，就是说你觉得最大的一个转变，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啊？就是上帝用什么经文提醒你要从这个强势转变到顺服呢？这个我是有点好奇，但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姊妹看到神在你身上的工作。
因为好像经历，就是我信主有两年的时间，然后神就不断的用各种环境磨练我，磨练到我觉得只要神怎样讲我就怎样做。然后前一天的就是周五的晚上，牧师讲到说神的要求是要顺服，只要不违背圣经真理都顺服，我觉得神的意思肯定是好的。然后正好遇到了环境，我就觉得感谢神，我有一个机会可以操练顺服，然后就顺服。对，就很简单。
哇，你看这个呢，真的是希望大家，我们的弟兄姊妹听到你的见证可以得到帮助，因为你就是很单纯的就是来相信，而且你听到了牧师的这个分享，而圣灵在你的心中动工了，就是你很单纯觉得说现在遇上的这些困境，就是我要去训练我这个顺服的功课，对吗？因为很多人遇上困难可能下就是会想到为什么神要给我这些困难，不会想到说我要去用这些困难来操练我的信心和顺服。可是当你愿意的时候，神的这个神迹的启示就发生了，对吗？
对，
是。
而且我们的神真的是美善的。可能我在去年的时候我都会问为什么神让这些发生，但是其实就是在忍耐忍耐等候神的时间，神一定会有一天让我们看到他的计划是多么多么多么的美妙，然后他一定会爱我们，爱到我们甘心乐意的去顺服神的每一个安排。
对，好，感谢姊妹哈，今天真的是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分享。我们希望你可以继续在这个艺术治疗这一个方向，而且你说要去服侍那些有特教需要的孩子，这方面我觉得你可以往后更多跟我们分享你在服侍当中的一些经验呐、经历，因为我们真的有这个需要，因为我们本身我们也有这个特级，也有去帮助很多特教孩子的父母嘛，所以他们如果知道多一点您这个方向的一些帮助呢，我觉得这个很好，往后有机会想邀请你更多分享你这些工作好吗？
好的，
是是是，好，感谢宋姊妹，那我们保持联系了，祝福你哈。
好，
谢谢你的电话。
在灵魂中我们寻找生命的力量，总因忧愁痛苦烦恼和悲伤，是我渐渐迷失了方向，蓝天上的鸟儿都为我祈祷，哦，有个声音 告诉我孩子不要害怕，用双温暖的手扶在我的肩上，是你对我说不要放弃，来我的身旁，让暗淡的生命点亮了色彩。你用白纸创造了整个世界，用画笔画出我们，用颜色渲染了我们生命。你用慈爱充满了整个世界，用暴雪涂抹我们，用喜乐灌溉了我们生命。
姊妹来到我们第一堂的情绪学堂，大家呢在这个新的环节当中听到了这么喜悦的一个开场白啊，知道呢我们这个学堂应该是挺丰富的内容。那我要介绍一下，除了有我黄嘉妍在这里在这个情绪学堂，还有呢就是宋珊老师。你好宋老师。
大家好，我是宋珊。 Hello 嘉妍老师。
宋珊老师啊，很高兴呢我们在新的一年呢就有这个新的栏目叫做情绪学堂。
是
啊，我又找你来呢跟我们一起的来学习。其实宋老师的声音呢我们有一些听众呢都开始熟悉了。对，
是因为我们有一起祷告的这个服事
啊。对呀，我们有这个之前你有在守望者园地跟周师母来祷告。
对，那当然现在就跟你了。
是的，在新的一年度呢你会跟我一起继续有这个祷告的。不过除了祷告以外，我知道宋老师呢也是有其他的恩赐啊，所以我就要找你来一起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情绪学堂。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学堂是什么东西吧。
好啊。
因为呢 我其实构思这个学堂都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是对于情绪这方面了，的确也不是太了解，比如有时候自己很多忧郁的情况啊，或者是有时候发脾气呀、有时候也不懂得怎么表达自己。对于情绪仿佛就不是太认识，所以呢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学堂，我们把情绪分开喜怒哀乐四个大的范畴、
哦、是是，
但是在这些范畴当中也会细分，原来喜呢都有很多种不同的面向的。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叫做喜悦的啊，最简单的这个最基本的。
好啊，
喜悦的英文我们也来学一下，就是
joy。
对啦 ，joy joy， 这个很简单嘛，这个、就是三个英文字。
对，
不过呢，其实它在那里包括的东西就不简单了。什么是喜悦？我们可以说开心，有一个很高涨很满足的情绪呢就叫做喜悦。有两个方向我们可得到这个喜悦的啊，宋老师，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个、有一些人呢他们就会比较呢从环境当中来感受这个喜悦，比如你可以在一天很晴朗的天气当中、你会看到哇有蓝天有鸟在这个
天气，
对呀、就是会唱歌啊，这些鸟啊、在这个城市当中你感受到一种很温馨温暖的这个环境、
对，
就算是你吃了一个好吃的东西，简单的你都觉得很满足。那另外呢就是一些事情发生，比如你生日啊，或者是
吃了好吃的东西，
好吃东西这个是一个环境，对、但是比如我说的事情发生，比如是你学会了一样新的东西、
一个技能
啊，对，一个经验，我们说是一个经验、经验，比如我知道宋老师你是学乐器的嘛，
对，有在玩这个大提琴，对，
对啦，就是如果你学会了一首新的歌，或者是你成功就完成了这个考试
一些技巧，
对
对对，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经验。那有一些人当他就完成了一个经验，达成了一个短期中期或是长期的目标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很满足。那这个呢就会产生一种喜悦的感觉。所以呢有两方面我们可以得到喜悦，一个就是环境影响，另外一个就是事情发生一个经验。我想问宋老师，哪一方面你是比较觉得自己是这个方向去得到喜悦的？
我更多的其实应该是受着环境影响，因为我什么都不用做嘛，然后就受到环境就影响我就可以很开心。比如说我看到很好的这个景色啊、风景啊，比如很多的绿树啊，一片的大草地啊，我都会特别开心，特别喜悦。
对对、我跟你有一点点不一样，当然我也喜欢环境的、不过我发现自己呢喜悦或是满足感是从经验来比较多、比如有一次一个我自己喜欢自己一个去旅行、有试过这个经验，因为我是妈妈、我是比较忙碌，平常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没有什么自己的空间、现在开始呢孩子就可以自理了、很多的东西都可以自己照顾，我就会有一些独处的时间、我就会喜欢去认识新朋友啊、或者是去一个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或去看博物馆啊、我们看了解一些新的知识，
是
看了一本新的书籍，或者呢是我身边的人他们有一些可以跟我分享好的事，我会因为别人开心我都会觉得开心的那种。
我也有试过，
对吗？
对，就是别人看到他有成长，这个生命有些改变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为他感到开心。
对呀、所以我发现我们都其实两方面都有的，环境跟经验我们都有的。
对，
那听众朋友也可以再想一想啊，你自己是哪一方面得到喜悦比较多。我知道宋老师啊，你有去过旅行吗？这个对啊，那你从旅行当中你会得到什么经验啊？
像我刚刚所说，我也是特别受到那个环境影响，
嗯，
就我会主要选一些比较大自然的地方去旅游，
嗯，
那些会比较让我觉得放松吧，始终是旅游，所以应该要换一换一个环境。我也曾经看到了有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是在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我就没有去过了。那这个地方呢是在欧洲的一个东南部的国家，叫做阿尔巴尼亚，它的首都蒂拉纳。他在90年代的末期呢，就是一个被形容为腐败和组织犯罪的温床啊，
嗯，
就是说这个城市已经死了，就有很多的扒手啊，一些很杂的人在街道上面去游荡，所以呢也是一个很乱的地方啊，那个卫生情况也是不太好的。那到了这个90年代的末期呢，同时就有一个新的市长上任，那这个市长的名字叫做埃迪拉玛。那他呢就有一个很新颖的一个做法，他决定呢要设计一批的建筑物的油漆的工程，去重新翻新这些的建筑，让他们的墙上面呢可以布满这个鲜艳的色彩，还有华丽的图案。那在这个工程在进行的期间呢，很多的市民他们看到的时候呢，也觉得哎，这么的奇怪，怎么突然这个面貌就不同了呢？
嗯，
那之后呢，当人们慢慢看到哎，这些建筑都真的完全不同了，变得这个鲜艳的色彩啊，那他们呢开始就转变他们的习惯，就比如说这个街上面的垃圾他们不再随便乱丢了，
嗯，
而且呢他们也开始去缴税，他们这个习惯都不同了，真的很神奇啊。他们说是街上面是变得安全了，而且呢这个情况呢是没有增加这个警察的人手的，
嗯，
可能他们是不是想要享受在这个美丽的地方里面呢，同时去更好的享受这份的美丽的色彩带来的喜悦，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个改变呢。那我看到这个故事之后我觉得特别的神奇，如果可以到这个地方去旅游的话，到底是一个怎么的喜悦的感觉。
嗯，哇，你刚刚说的这个故事哦，这个故事是真的是找得到了这个地方哈。
对啊，
对，我自己刚刚听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很神奇的是，你说那个市长他是单单只是因为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颜色，就是那个建筑物他不再涂那个灰色呀黑色呀，而是那些七彩缤纷的，
是应该是跟市长他背景有关，嗯，因为他是学艺术出身的，
哦，原来这样的，
是
所以他就选择那些就是要把整个城市的市容我们说是改变过来，嗯，
对
吗？
翻新好像
翻新啊，但是神奇的地方在于他只是单单翻新了，
嗯，
用一些不同的色彩，然后就能够改变那些市民的习惯，
对，
哇，所以他犯罪率就慢慢下降了。
对对对，犯罪率下降了，然后好像大家都比较守规矩了。
哇，你看，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听到宋老师今天你介绍的这个真实，
嗯，
故事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原来呀，就是单单的颜色环境改变就能够带来一点的这么大的一个改变过来，
嗯，
哦，
是，
所以我觉得说嗯，正能量其实从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环境，还有就是当然是环境是其中一个点了，非常重要，
嗯，
不过有时候啊我们的环境的确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么多色彩在我们身边，
对啊，有时候就是可能那个地方没有那么高的艺术的气息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控制得到，
哦，
那怎么办？
是啊，我们基督徒更加呢就是要我自己看到的是，
嗯，
我们不能只看环境，单单看环境来得到这个喜悦的，
嗯，
我自己觉得要回到耶稣的教导当中来了，
嗯，
对啊，我们可以看回刚刚说的那个英文 J-O-Y, joy 哦，这个可以给大家简单就是联想一下啊。
嗯，
当大家看到你身边环境没有好像刚刚说那个地方那么多色彩，比如你是哎呀现在处身在一个大城市，很多很灰暗的角落，每一天工作都是看到黑色的时候，你就要想到J-O-Y, joy. 原来 J 呢也跟耶稣一样嘛，就是 Jesus 嘛，耶稣的英文名字也是 J 开始的。那 J 也可以呢联想到 Jesus, 就是 J 把耶稣放你的首位。然后呢 O 就是 others, 就是其他的人啊，把其他的事情呢放在我们自己的考量之前，就是 J-O-Y,Y 就是 yourself, 就是你自己，就是把耶稣放在首位，然后呢就别人放在中间，然后你自己呢放在比较后的位置呢。这个当然不是说你不照顾自己，只是呢我们的喜悦跟满足可以怎么来了，基督徒原来首先要摆好位置，就是要把 Jesus 放在你的首位，耶稣，然后我们要多想身边人的需要。好像我们刚刚跟宋老师也有讲，我们看到别人有成长，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很快乐高兴。当然如果哎呀你说不是啊，我身边的人都没有成长啊我身边的人都很差劲啊，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为他祷告。
当然了，还有就是我们要再想耶稣怎么想啊。好像圣经当中就有讲到了哦，耶稣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经常在我的爱里，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面，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原来耶稣这里讲的并不是其他人就是我们的所有，原来我们的满足是从把耶稣放在首位而来的。当我们把这个位置放好以后呢，我们可以呢因着耶稣而喜乐。今天很多人都不会喜乐，没有 joy, 是因为我们把自己这个 why yourself 放在前面了，
放得太大了。
对呀，而且就是反转了，就倒转过来了。个人第一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会经常只想到自己感觉好不好啊，自己会不会很爽啊，这样啦。所以我们要得到真正的满足跟喜乐，基督教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叫做转化。就是我们不单单只看环境的，我们要看心境，就是你心里面一定要转化过来。就算你身边没有一个非常色彩缤纷的环境呢，你的内心都会可以得到真正满足，因为呢耶稣在你的心中啊。
对，有时候呢就算就是色彩再缤纷，可能你每天对着你也觉得哎有点闷了。
啊，对呀、
啊。对呀、啊、所以真的是要从耶稣那里去支取这个喜乐。
对的，但是当然呢我们启续学堂除了教导大家在灵性上你可以思考，我们也有这个辅助的工具的，就是我们每一次这个学堂都会来介绍一首歌曲给大家呢。当你去欣赏艺术的时候啊，就好像这一个市长啊，就是会改变他的那个艺术的水平升高，那你自个儿都可以有陶冶性情，我们说进步。那我知道宋老师今天就送来一首歌曲给大家了。
对，我今天呢选了一首古典音乐啊，它是一首出自于一部歌剧的一首歌曲。那因为呢刚刚讲到那么多色彩的元素，那就让我也想起这一首让我会想到很多色彩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出自于莫扎特他所创作的一部歌剧《魔笛》里面呢一首歌曲，名叫我是一个快乐的捕鸟人，是由这个角色呢巴巴吉诺所唱的，他就是一个捕捉鸟儿的一个人。那虽然这首歌曲是德语，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用心去感受音乐的氛围。那现在呢就邀请你可以一边听着歌曲一边听我的这个导航音乐解说，或者你可以闭上眼睛幻想一下这个歌剧的这一幕是怎么样子的。巴巴吉诺穿着由七彩鲜艳的羽毛制成的衣服走上舞台，他是多么的喜悦啊， 喜悦地吹起手中的排笛呀。这个排笛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笛子声像鸟儿的歌喉一样清脆，欢快的音乐描绘出这位捕鸟人活泼快乐的天性。我们就来听听他的心声吧。
Der Vogelfänger bin ich ja, stets lustig heiß auf Sassa. Ich Vogelfänger bin bekannt bei alt und jung im ganzen Land.
我是一个快乐的捕鸟人，男女老少都认识我。我又会捕鸟，又会吹笛子呢。所有的鸟儿都是我的了，我心中充满喜悦呀。巴巴吉诺越唱越自信，我是一个快乐的捕鸟人。其实他除了捕鸟，还有一件未了的心愿呢。他希望遇到一位心仪的女生，那他就会很开心了。他越是这么想，就越唱得柔情，沉醉在对未来的憧憬之中。我们继续感受他对未来的美好的期盼吧。
面对情绪，学会表达到位，准确梳理，
能够帮助我们活出更健康的自己。
黄嘉妍、
宋珊
约定你在星期二一起进入
情绪学堂。
感谢主的带领啊，今天的节目内容仍然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收听的两位的听众，还有我们今天才推出的一个新栏目情绪学堂，那我们还会在往后的礼拜二呢，都会有情绪学堂跟你们开课，一起学习情绪特质，同时也会跟大家分享有趣的新闻或者研究，加上呢宋老师为我们选来的美好的古典音乐，治疗我们的心灵。这么有意义的栏目真的不容错过。如果大家听完以后有什么感想，欢迎你们透过短信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